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新州宣布商业复苏计划相关细节，首都领地将于明天午夜开始解禁，一份关于英国应对疫情的严厉报告公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全球经济恢复预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州长多米尼克·佩洛提暗示，由于该州的疫苗接种率飙升，可能会提前放宽更多的疫情限制。新州的两剂疫苗接种率将在本周末达到 80%。 昨天新州录得360例本地新增病例和5例死亡病例。佩洛提先生宣布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商业复苏计划重启经济。所以你将看到政府真正致力于将活动和生活带回城镇，使新州成为一个吸引人们探访的地方。这将确保那些依赖贸易的小型企业以及进入 Parramatta 和悉尼中央商务区的人们会受益。与此同时，维州有可能提前于10月26日的时间表几天达到 70% 的完全接种目标，首都领地也可能在11月底达到 99% 的疫苗接种率。另外，从布里斯班飞往悉尼的航班上的一名乘客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任何乘坐澳航 QF509 航班的人都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该航班于上周六上午10:07离开布里斯班。完全接种疫苗的乘客只需隔离7天，而未接种疫苗、部分接种疫苗或最近接种疫苗的乘客将需要隔离14天。在大悉尼地区开始解禁之际，新州州长佩洛提和财长基恩宣布了商业复苏计划的相关细节，其中包括在未来疫情封锁期间为经营易腐烂食品行业的企业拨款$20,000。佩洛提先生希望这些措施能够为企业在圣诞节前的这个夏季提供一些帮助。他说，在扶持就业的项目于11月结束后，我们希望确保企业依然保持投资的信心，希望他们能够以积极心态展望新州的这个夏季。残障人士权益倡导组织表示，随着新州的重新开放，他们对未接种疫苗的社区成员感到担忧。残障人士皇家委员会9月份的一份报告提出了对疫苗在残障人群中推广缓慢的担忧。参加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人中，有 74.4% 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56.3% 的人已经完全接种。澳大利亚残障人士协会主席萨曼莎·康纳告诉 SBS 新闻，社区中的许多人确实非常害怕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影响，他们将无法与该州的其他人口一起参加重新开放后的活动。维州正在呼吁数以百计的海外医护工作者协助该州应对新冠疫情的工作。该州昨天记录了1466例本地新增病例，另有8人死亡。维州卫生部长马丁·弗利表示，政府将投入一笔$2,500,000资金，帮助重新安置来自海外的工作人员，重点是返回澳大利亚的人。
It's a small part of making sure.
这是确保我们继续提供世界一流的病人护理，同时应对最困难的操作环境的一个小部分。在实现当地 72% 符合条件人口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后，首都领地将于本周四午夜11:59开始解禁，届时户外聚会人数上限将上调至25人，居家可以接待最多5名访客，餐饮业可以在户外接待最多50名客人。首都领地首席部长巴尔同时也提醒公众，感染人数在解禁初期会增加，但新冠疫苗提供的防护足以应对。他也敦促公众继续谨慎地遵守疫情管制。在本周五更多解禁来临之际，我们敦促您依然小心谨慎，在室内佩戴口罩，进入其他场所前登记注册，勤洗手，继续遵守过去18个月以来的疫情管制。18 months now.
to keep COVID safe.
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已经和美国宇航局达成协议，最早于2026年将澳大利亚制造的探测漫游车送至月球，收集月球土壤。联邦政府表示，拟议的探索任务可以使人类在发展地球以外的持续人类存在方面更进一步。莫里森先生强调，自2018年以来，澳大利亚在民用航天领域的投资超过7亿元，并表示这是一个最新进展，将在澳大利亚的该行业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公共卫生专家表示，酒精类饮品送货上门增加了儿童接触此类产品的机会。公共卫生研究与实践期刊的多位作者发现，60%的酒精类饮品在线服务都未能严格遵守销售法规，包括确认购买者的年龄。该报告的资深作者保罗·克拉雷纳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自2015年以来，16岁及以上青少年饮酒的人数有所增加。他呼吁实施更为严格的全国性管制措施。
The evidence is very clear that the more access to alcohol,
与酒精类饮品接触的机会越多，那么饮酒和酗酒的可能性和伤害也就越大。出了问题之后，或者送院治疗，或者送入急诊，还会导致家暴。年轻人在尚未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之前就去接触酒精类饮品，并做出那些有风险的行为，这是我们目前关注的一个新领域。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一份关于英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报告发现，这是该国公共卫生史上最糟糕的15之一。英国下议院科学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的联合报告发现，在实施封锁限制上的延误导致了数千人不必要的死亡，这也是继俄罗斯之后欧洲最高的死亡人数。报告认为，致命的拖延是由于大臣们没有质疑科学顾问的建议，导致了在对危险程度的判断上出现了群体思维。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斯蒂芬·巴克利拒绝在电视节目上进行道歉。他说，虽然很想以道歉开始，但我想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遵循了科学建议。记者问，那不需要道歉吗？巴克利回答，我们遵循了科学建议，保护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 我们根据面前的证据做出了决定。当然此次疫情是前所未有的，会有一些教训需要吸取，我们渴望吸取这些教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承诺进行调查，这将是一个机会以审视哪些事情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以及我们将在未来吸取哪些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下调其对全球从新冠疫情衰退中复苏的展望。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的全球增长为 5.9%， 而其7月份的预测为 6%。 下调的原因是工业化国家的供应链中断以及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之间的致命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称，全球复苏正在继续，但因为疫情持续存在，势头已经有所减弱。最近的事态发展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所有地方的疫情结束前，我们大家的命运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新冠疫情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结束。如果疫情的影响持续到中期，相对于我们目前的预测，可能在未来五年内使全球 GDP 累计减少5.3万亿美元。当然，也不一定会是这样的。欧盟已承诺向阿富汗提供10亿元的一揽子支持，以防止阿富汗经济崩溃，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该国。这项承诺是在27个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虚拟峰会上做出的。该支持计划包括早先承诺的3亿欧元。联合国警告称，阿富汗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表示，这笔钱将使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阿富汗。如果阿富汗的整个货币或金融体系崩溃，我们都没有任何好处，因为那样的话，人道主义援助也无法再提供了。当然，这并不总是一个简单的区别，但可以说，看着4000万人因没有电力供应以及崩溃的金融体系而陷入混乱，这不能也不应该是国际社会的目标。
That cannot and must not be the go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澳大利亚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澳大利亚研究所的年度国家气候报告发现，75%的受访者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而40%的人非常担心。报告还发现，8%的澳大利亚人支持淘汰燃煤发电站。在此之际，联邦内阁今天召开会议，试图就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达成协议，而国家党则担心这样的计划会伤害澳大利亚的农村和非大都会地区。气候委员会的另一份报告发现，对气候变化的政治不作为可能会使新州和昆州流失70,000个工作岗位。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对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尚未决定是否参加即将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表示惊讶，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英女王和教宗在内的世界领导人都将参加此次峰会，但莫里森尚未决定是否与会。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查尔斯王子被问及如何看待澳洲的气候变化政策，他表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迫在眉睫，因此全球领导人都参加气候大会十分重要。
This is a last chance saloon.
这是采取行动的最后机会，如果不做出关键性决定，那么不可能赶上进度。作为发展创新技术和工业活动的价值300亿欧元投资计划的一部分，法国公布了到2030年成为绿色氢气领导者的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计划还包括一项建造小型核反应堆、电动汽车和飞机更为环保的建议。该计划是在下届总统选举前6个月提出台的。马克龙总统称，该计划将确保法国的经济实现大规模的去碳化。欧洲人，特别是我们法国人，想要选择自己的未来，就必须赢得这场战斗。从某种程度而言，为了独立和最好的生活质量，这是一场投资正确的战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0，一澳元可以兑换0.734美元、1.061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42元人民币、5.720元港币、20.700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晚时有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凯恩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
好，谢谢俊杰播报的 SBS 新闻。那么稍后在今天上午8:20左右的正在行动呢，跟大家来聊一下新州解禁，拥抱自由还是谨慎观望哈。解禁第一周，您出门逛街了吗？出门理发了吗？您担心大规模解禁会让疫情卷土重来吗？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